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么优美的乐音当中啊，要为大家介绍今天的精彩嘉宾。我真的很开心能够为大家邀请到这么美的嘉宾啊，这是一位艺术家，他是一位南加大的音乐艺术的博士啊，他也是钢琴演奏专业的一位，在卡内基厅演奏的一位美好的钢琴家。那么石芳芳博士呢，他是曾经在国内外演出很多次，得到过许多的音乐奖项和奖学金啊。听众朋友，您听到这个背景音乐，从刚刚节目开始到现在，您享受到的这个音乐呢，就是石芳芳博士为大家演奏的啊。他呢又热心音乐教育，自己学而优啊，然后还造就更多的年轻的学子来享受音乐的盛宴呐、啊。他发表学术论文，还在国际会议上做很多演讲哈。那么他是 MTAC 的资深会员和许多钢琴比赛的常出现的评审，他的学生啊获奖无数啊。那么石芳芳教授呢，他曾经任教于 Cerritos College、 Irvine Valley College 还有 Cal State 啊 Dominguez， 这个字怎么念、啊、
Hills
对然后在目前呢，他在 Long Beach City College 任讲师啊，持续从事演出和教学的工作。芳芳博士您好。
丁山老师您好。
真的好开心可以访问到您啊，听众朋友，今天早上呢，我到这个芳芳博士的家去欣赏他的艺术创作。他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家，他的家呢一走进去就给人一种幸福而充满了艺术的美感的感觉。哇，能不能这个你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好高兴能够有机会来这边到丁山老师的节目上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学习心得，还有如果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丁山老师会代表大家来让我回答一些。
别叫我老师，我都怕人家叫我老师，叫我丁山得了。
好好好。
其实你知道吗，像听众朋友您看不到这个芳芳博士他的这种好美的笑容啊，然后我就觉得跟他聊天很开心。我们今天早上已经聊了很多了，然后急着来上班，然后就中断了。那现在呢，就请芳芳博士跟大家讲一讲你的其实我都真的是不知道从何讲起啊！你有这么多值得讲的东西，其实先从你家谈起吧。你有这么美的家，
啊、家就是一个很温馨的地方嘛，我就很喜欢打造它，成为一种很温馨、很舒适的感觉，可以在那边 relax， 对吧？然后，也可以欣赏一些大自然。我喜欢有 garden， 然后，种一些花花草草啊，打理一下。有的时候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也可以去打理它们，轻松一下我的心情啊，这样子。然后呢，有一些屋内的空间呢、啊，我就想挂一些我创意的东西嘛，
各种创意。
谢谢。从小人就蛮喜欢画画的嘛，可能是受妈妈的影响吧，妈妈也是蛮艺术型的。
要跟大家说一下，芳芳博士的母亲是曾经是北京音乐学院的教授，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访问过的 Lillian 王少林女士，她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家，我觉得她是一个天才。
客气，
他是语言学的天才。其实他的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啊。
谢谢。对，妈妈真的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
了不起的灵魂，
对，冒金星的感觉，冒火花的一种精神，
对，
然后呀，所以以前呢，也就是一开始，也就是在学校里面拿一些正常的这种图画课，只是觉得很喜欢画，一画就画很久，然后对大自然的观察从中也可以学到，然后做一些素描，然后画人体，这些都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新鲜的这种挑战，或者是观察各种东西从不同角度的这个光线，然后色彩，各种的这种细节的注意到这些 detail。 所以然后后来离开了以后离开学校，就想说，哎，看以前也很多去 visit 很多这种 museum 嘛，然后就充分的吸收这种各式各样的 style 或者是色彩或者是风格，从那种 baroque 时期，然后到现代的，然后到雕塑，什么各式各样的东西，反正都有接触到嘛，然后就自己也想弄一下嘛，然后就以前是去拿一个什么油画课，这样我可以学到说色彩是从哪里去买，用什么色彩，怎么样来弄画板啊，什么这种学这些 finding the media 或者是什么store 在哪里开，可以去买这些东西材料，然后后来从那边一开始的课呢就比较像具象的，像素描啊这种就比较精细的描绘的都比较细腻的后来慢慢就也看得多，然后就怎么讲就变得比较大胆一点，然后色彩就用的更厚一点， texture 多一点，然后色彩对比也多一点，然后就变得比较抽象化，然后也是尝试不同的 media 比如说不光是油画或者是其他的水溶的色彩啊，或者是加一些其他的 glitter 啊，或者是后来就发展成变成有点像手工啊，用纸折出来，然后拼，自己凭着自己的感觉拼，然后有些还加一些什么像随便找的东西，像玻璃啊或者是扣子啊什么，然后就用纸做成各种颜色，可以有做成各种的不同形状的东西，可以是卷形的或者是扁的，或者是带 spike 的，或者是硬的，各种不一样的东西，然后把它拼凑成这种我觉得最享受的就是在拼的这个过程中怎么样把颜色变得舒服，就是完全跟着感觉去走这样子。所以呢家里面你可以看到我的图画的这个过程，从具象的然后像比较发展到比较抽象的，然后到这种 mixed media， 然后有一点 3D 感觉的，比如说它比较立体的这种不一样格式风格的东西，但是都是一种，都是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抒发吧，对一种我的感觉，然后也都 put it together 也都 work， 所以家里面就是呈现出我的一些创意的一些东西。
我就觉得好像你信手拈来，什么都是艺术。
谢谢，没有啦。
从你们家的窗户看出去，外面都像，就让我想起拙政园那个四季亭，好像从一面窗户看出去就是一幅画，就里里外外都有这种非常艺术的感觉。
谢谢，对，我 打造的时候我就想说窗户看出去要有舒心的感觉，然后就种满了有绿色的东西，然后就可以让我放松这样子。所以呀，后面还有一些什么小的 fountain， 也有一点水声，然后养的鱼，结果 raccoon 或者是其他的 animal 全都来。
你爱你家，他也爱你家。
对，没错啊。但是呢，每次看到他们都觉得是一种惊喜啊，小松鼠啊，然后来拿食物啊，或者是 hummingbird 经常来我的 fountain，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惊喜，好像跟他们分享。
就像所有人，我相信非常多的你的学生、你的学生家长，他们到你家啊，都是一种艺术宴享的感觉。因为其实你把你的家打理得非常好，一走进去就有一种博物馆的氛围，而且你的各种艺术创作既现代又有古典的韵味。
谢谢，
然后芳芳博士还自己画墙壁
啊，对，
就把它把它画成一个很美的底色。
谢谢谢谢，
我觉得你那个底色非常有质感，就是有一种很高尚的品质，优良，或者说不能用优良来形容，就是那种品质充满了那种美的联想。
谢谢谢谢，
觉得哎呀，你们家好好让人有那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谢谢谢谢，
我要非常感谢 Lisa 艺术家。这个Lisa 吴淑英女士，她也曾经上过我们的节目，她是一位中医博士，但她在做中医博士之前，她是一位雕塑艺术家。
对， 对，
绘画的艺术家。
是，
她是也是家学渊源哦。将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会谈，会请 Lisa 来谈她的父亲，一位非常伟大的美术教育的贡献者。
是是。
那么他推荐石芳芳教授到节目当中来，我就觉得哎很好奇，然后他就说你一定要到他家去看一看，你才会知道他的全貌，就是比较接近于他的全貌。然后我到了芳芳老师家，我真的觉得那种享受，因为你把你的家打理得很宁静，它又很丰富，可是它又给人一种高品质的宁静感。就我这样说，其实我表达的不好啊，但是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一进去，我就有一种心自然就静下来的感觉。你的很多色彩的选择，就给人一种跟自己的内在连接的那种宁静静谧的享受，我觉得很棒。
谢谢。我
又活泼又宁静。
谢谢，我这是第一次听到这么优美的语言来形容我的家。
你有一个好美的家。
谢谢谢谢，
就像你是一个好美的人一样。
哎呦，谢谢谢谢。
不，我都觉得我的肺腑之言啊，我希望你能够感觉到，不是在说好听的话，我是每一句都是从心里面感受到才说的。
我好感动，谢谢，真的。
那你说一说你的从小到大的历程，你学钢琴，你喜欢说什么都很好。
哇 ，OK，好，我要从何说起呢？说说我的钢琴启蒙吧，这个是离不开我的母亲的。小的时候，因为父母他们都是弹钢琴的，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他们主要是工作是弹伴奏，在不同的戏里面有管弦戏，或者中国乐器也有，或者是指挥戏，他们就弹一些orchestra 的伴那种给指挥他们练习的时候，这样当乐队来这个功效。所以呢，从小母亲就希望我也能够学琴呐，然后就是比较在这方面多栽培我吧。但是呢，小的时候，家境也不是很富有嘛。那个时候我是出生在那种，文革，那个文化大革命 末尾，对吧？所以呢，那个时候资源都很缺乏的，匮乏的。然后我们我小的时候，其实6岁之前都是跟外公外婆家里面长大的。然后，外公呢，他是其实是在这边 Michigan University 念的博士，然后在 Script 在 San Diego 那里，然后任就是working 吧，然后经常下海啊什么做实验，他是做 research 的。然后那个时候因为爱国嘛，然后就回国，然后在青岛开始建立他自己的这个 script， 就叫青岛那个海洋研究所。然后他那个他觉得青岛的那个水的温度啊跟这边 script 差不多，所以他就决定在那边立足，然后就开始了他的事业。但是他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做报告啊，或者是演讲啊什么的，做这种 research 的这个 study。 他是跟就是研究海藻这边这种这方面的原来的海藻种植是好像是很怎么讲，不知道，
你说的是 seaweed 吗？
对， seaweed。 然后也是 coped那个就是海带，对，海
藻，
对，海藻，对。那个时候可能还不知道怎么繁殖，他的理想是要耕海，所以他一直一生研究都是如何能够让海带、海藻繁殖。像我们现在的那个绿藻，那个就是对身体很有。帮助，那叫什么？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但是那个他就是怎样提炼啊，什么这些他都有做研究。叫 Spirulina， 你知道 Spirulina 是一种很好的健康食品。他反正他的一生，他就是他的志愿就是要让耕海，然后让海能够滋养我们大家，给我们提供食物。所以他经常都不在，但是呢外婆呢，他是我是 spend 很多的 time 跟外婆一起小的时候。他外婆呢以前是搞教育工作的，他是师范大学毕业，然后出来以后创办了那种幼儿园那个小以前的那种幼儿园，好像现在还一直在经营着，但是只是不是他来经营的。但是那个时候，所以呢很多的时间我觉得童年都是跟外婆influence 很多。但是外婆呢就成天跟我灌输外公怎么优秀怎么棒然后呢外公呢就经常我就早上爬起来6点多钟，外公的写字台的灯还都亮着，还都没睡，成天熬夜写报告或者改学生的什么论文啊什么。然后就觉得哇，那个外公真的是世界第一，好棒的，我的 idol， 我的这个偶像这样子。对，然后但是他们家里面没有钢琴，所以在跟外婆外公生活的那个时段里的嘛，就没有这种音乐上面的。
他们家没有钢琴，你妈妈是怎么锻炼出来的？
我妈妈其实是我怎么讲，我妈妈有2个姑姑，他们以前是留美的，
是啊，
然后在这边呢学的是声乐和钢琴，然后他们就回到了青岛，然后1个姑姑回到青岛，然后在那边开始教钢琴，然后我妈妈就是她的学生，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妈妈就 开始，因为
可是自己家里没有钢琴，他居然能够练到这样的程度。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对他也没有跟我讲过。
他十几岁就被中央音乐学院选成少年班的学生嘛？
对，我现在想
是全国海，等于是全国海选的优秀胜出者嘛？
对，你这个说，因为以前我们家在住在阳新路，是一个洋房，有三楼的。然后那个时候呢，妈妈和我的外婆他们跟姑姑回来，他们都住在一起，所以那个家有钢琴。
哦，
对，
是。
但是后来我怎么讲，我妈妈的亲生父亲过世了以后，我外婆改嫁到跟现在的这个外公，然后所以那个这个外公家里就没有
钢琴
的。对，所以
明白了。
但是小的时候妈妈那个时候是有钢琴的，是这样子。
是
所以后来我都很蛮大的了，家里才买了钢琴，因为妈妈觉得说哎一定要有个钢琴，因为我经常回每个暑假或者有时候寒假也都回青岛，所以妈妈觉得我也应该继续这种练习。可是我觉得我小的时候这个钢琴的教育是中断，就是停停走走这样子，没有说一直很连贯性的，不像 you know 一天要四五个小时这样子下来的是没有的呀。然后小学也是上的是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
是这个故事啊很精彩，但是呢我们要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为听众朋友们播放哈。因为石芳芳博士呢他生命故事的精彩不是几句话就可以讲完的，所以我们要来休息一会儿，进行一段工商服务，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众朋友，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石芳芳博士，他是一位音乐钢琴演奏的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啊！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芳芳石。你先生的 last name 怎么发音？
Inoue。对，
所以是井上是吗？
对，
是，所以您是井上夫人。
哎呦，我天哪，
很不习惯哈。
对，马上感觉穿着和服的感觉。
你穿过和服吗？
没有，从来没有。
因为我们是中国人嘛，哈。
对对。
那总而言之呢，你继续说你的这个进了小学了。
嗯，好，对。就是到差不多小学的年龄，妈妈才把我从青岛那边接回来吧，然后就开始上小学，然后那个时候上的是实验二小，北京实验二小，那个是一个好像是一个重点学校，然后我还记得
是妈妈花了好多心血把你。
对，没错，真的是
带进去的、嗯、
妈妈真的是在我身上花了很多的心血和
你是她唯一的女儿啊。其实我感觉你妈妈所有她不能实现的心愿她都想在你身上实现。
没错，
谁叫你这么优秀呢，从小又漂亮又可爱。
哎呦
让她真的，我相信你妈对你有非常非常复杂的感情。
是、嗯、真的是小的时候觉得好压力啊，觉得
压力好大、哎、
对，压力好大，因为好像她不能完成的我一定要都帮他完成这样子，要逼着我走他的路这样子，我就想说怎么样能够挣脱，能够走出自己的路，但是那个时候不是说想走自己的路，只是不想走他的路。但是
你也走出了你自己的路，同时你也完成了他的心愿，
是
你两件事都做到了。
是我想呀 from different retrospect 我是走出了自己想走的路，但是也成就了他这样子。对啊，回到小学的时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个时候入学考试啊，从一个房间到另外一个房间，里面好像有 game， 有不同的 problem 要你 solve， 然后好像 从这个房间走到那个房间，烤下来一天你就没了，这样子。我的印象好深啊，就好像玩 game 一样，这样。所以，但是具体的什么 game 好像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解决问题的游戏，
对，解决问题的游戏
好玩吗？那些游戏，
我觉得有的还蛮难的，但是有的也不错。对，嗯，
哇，能让人这样记得一辈子，记几十年的小学入学考试，挺了不起的一场考试。
真的是，它是那种实践的，并不是说你坐在那边答问题。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的。对，嗯，后来就上小学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在，那个在图画课和音乐课上面都蛮优秀的嘛，因为那个时候好像学钢琴的家庭不是那么的普遍，所以对我来说是一种优越的条件。
是
啊，然后所以有一些什么表演呐、啊，或者是代表学校的演出的一些机会，我都可以去参加。所以那个时候好像还有一些挣到一些什么 extra credit， 像可以帮助我去middle school 或者是 high school 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小学的时候记得妈妈还 enroll me 到那种因为我们家在中央音乐学院嘛，中央音乐学院里面他们有很多的家属，就是老师或者是在那边工作的一些职员的，他们都有住，都可以住在那个校园里面。然后我妈妈就enroll me 到他们叫那个叫什么附小附属小学里面呢，他们就 offer 一些theory class 啊，或者 ear training 啊，我就很喜欢，因为
所以你的听力是经过训练的，
是对，然后我们就练一些什么试唱啊，然后节奏啊，然后试听，他们就会弹一个旋律让我们写下来这样子，然后包括节奏和音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蛮喜欢的，我觉得蛮容易的对我来说，这个，那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然后，也拿了一点钢琴课，但是好像更多的还是，妈妈在家她指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教学其实也是需要一些经验的。然后他们主要工作是弹伴奏嘛，所以自己要练很多，所以在教学上那个时候，对他们来说还是蛮生手的，对我就是用我来当一个试验田这样子。然后那个我觉得现在看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现在可能也还是吧，中国的这些教钢琴的教学走向比较注重于这些技术方面，小的时候觉得很枯燥，就是五指练习啦，然后很少弹一些曲子，像这边的教学就比较多乐曲啊，然后跟小孩们分析，就是让他们去接触到不同的时期的作家的作品，然后比较有比较丰富的内容，像一些考试啊，或者是比赛啊什么的，都有这个方面的要求。比如说，这个是 Romantic 时期的，所以小朋友们都要弹这个时期的作品，或者是有的是都是 sonata sonatina 这个格式的作品，然后小朋友就会接触到这些的作品，或者是纯粹巴哈的，然后他们当然就都要弹巴哈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还是很丰富的。那个时候小的时候哪里有这么多的 opportunity， 也不会激发我想练琴，因为没有说要表演或怎么样哈，只是说妈妈说要练，那就要练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边 给小孩们提供的这种 opportunity 非常的非常的非常好，在就是
很丰富啊，
对，很丰富，
这边的孩子真的很幸福，
真的很幸福，对，很多
想学什么都有机会，
对，想可以接触到所有的东西，然后从中他们找到自己的爱好和擅长，
对
对，
是
非常好。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 ，you know， 断断续续的吧，就是也是就开始练了。虽然说不是多么的优秀，但是在那个时候就算蛮优秀的了。
别客气，就是很优秀嘛，这怎么办呢？
没有，没有，没有。然后后来，上了初中嘛，那个时候还是怎么样？后来初中也是上的普通的这种中学，不是说什么附中或者是专门就是着眼于音乐教育的，就是你能数理化什么都学这样子。其实对我来说，后面让我通过 GRE 考试是很这个很有帮助的，因为数学方面帮助我很大。然后后来高中的时候上了附中。上了一年，那个时候
你说的就是北京音乐学院的附中，
对，北京中央音乐学院，不是北京，对，中央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的附中上了一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修一些乐理啊，然后作曲啊，什么钢琴课。那个时候有一个老师，钢琴老师，他叫周云，他给我有很深的印象，因为那个时候他是我觉得是第一位老师，让我从乐曲乐剧的角度来看一个曲子。对，以前都是
说音乐剧，
对，音乐的乐剧，
哦，
对，乐剧角，比如说一个 melody 它是怎么样 shape 的，怎么样就是有一些美的这个感觉。他其实是这个老师是留美的，所以呢我现在回想起来，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因为我现在也是在美国上学嘛，对，学音乐，所以美国的教育就是非常注重于这个乐曲的美和这个真正让你感受到音乐是什么，不是说技术，不是说 finger 要抬起来要敲上去要什么，所以它的着重点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为什么那么印象深，就觉得有触动到我，并不是说很枯燥的手指要抬要敲要快要什么要立起来，这些好像就觉得没什么意思啊，就是很 boring， 是吧？
很多小孩就这样被扼杀了他们对音乐的爱好。
对，但是呢那种枯燥的教育呢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应该是这样讲，当你心里有那个美感的时候，你就心甘情愿的去下这个苦功了。
对，说的太对了。
而不是用这个苦功去逼迫你，然后把那些美感都赶跑了。
对对。
你要先培养那个美感。
没错，对，我觉得说的太对了，对。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下手点都是太直接了，就直接让你。
我小时候学钢琴就是这样的，那老师一直拿一把尺敲我们的手指头，那感觉不好玩。
是，对的，对的，我倒没有接触到这么严厉的老师，但是呀，但是还是就是练习的时候，
肯定你的手也比我的手灵巧太多了。
没有，没有，就是我觉得这种那个时候觉得真的不知道在练什么，只是就是手在动啊什么，没有那种不会激发我内在的motivation 想要去追求 evenness， 或者是追求这个声音的美，或者是断奏或者连奏都听不出来，根本就没有注意在这些事情上，对吧？只是说哎呀指尖指尖，或者是手指抬起来再快一点，或者怎么样。所以就是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自动来的。
对，
当他爱那个曲子的时候，他自己会想要达到这种境界。
是的。
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你刚刚提到绘画的时候，你说你小时候对于这个光线啦色彩啦就有一种天生的有那种美感嘛，哦，那么你在弹钢琴的时候，这种 当然不是光线，不是色彩，但是有没有一种很微妙的这种艺术的因子？
有，绝对有。其实也有光，也有色彩，在音乐里头。
也有色彩，
是的，有光有色彩。
所以有人说他能看见声音，
是的，
他能听见颜色，
对，
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可是真正的艺术家都觉得这画是可以体会的，
对，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子的，对，就说书里面有什么都在书里面，音乐也是一样的，什么都在音乐里面，对，你要追求，你就会找到。你要不追求，可能它就过去了，就没有。
可像您当一位钢琴老师啊，你这么优秀，你自己本身已经是一个出色的演奏家，那你在教那些初学的孩子的时候，你是很容易就能感觉到他有没有这个天分，对不对？
Well， 怎么讲？我发现其实我不太就说怎么样，因为在这边没有说挑学生这个事情，你知道，他们想来学琴，那当然我都是很高兴的，很荣幸的接受他们。但是有的比较灵，比较聪明，他们就会很快的进步。我讲什么，他可以吸收到，他要练得多，那就更会发展得更快。如果有的小孩他可能这方面不是特别的灵，
没有被启发，
没有，对，所以他就会比较慢一点。因为而且钢琴是一个蛮难的一个东西，它要动脑，要动感情，要 express， 要动，
还得身体很健康，
对，
因为很用气，
对，用气用力什么都用。所以有的小孩我觉得他像跳舞一样有那种 coordination 的 talent，
协调，手眼的协调，
对，他不光是手眼和脚，或者是两个手的
协调，
对，协调，
他
很快，他就可以 pick up。我跟他讲，他就练得多也有帮助，但是他天生就是比较快一点。有的小孩就 struggle 一些，他可能课上做不出来，但是他如果用心，他回家去练，他下个礼拜就可以做到。
是，
然后我觉得最难 deal 的就是有的学生呢，这个 rhythm 方面稍微有一点慢，
他这个节奏感是天生的吗？
我觉得
后天可以培养吗？
难，很难，
比较难，
对，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 multitask 的一个事情，他是因为他需要在时间上来完成certain things， 对不对？所以他这个节奏，他要又想节奏，又要数，然后又要想手指要动，然后又要是什么音，然后手又要做不同的动作，所以很多事情 combine 在一起，所以他有时候就顾不过来，他可以弹对音，但是他就忘记了做 rhythm， 但是他有时候拍手 rhythm 又 OK， 但是他一放到音上他就做不出来了，所以是这个事情。所以有的时候他们有的要练很多，
这个需要练，
对，需要
练
很多。然后我发现有的学生他要 make a special intellectual 的acknowledgement to himself， 这样他才会哦，八分音符四分音符是怎么样 difference。 如果你就让他读谱，他可能弹四分音符和八分音符一样快，当当当，他不会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不会这样一下就做出来，他要告诉自己哦，然后他再去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种 multitask 这样子，
是，它是一个多方面的一个协调，
对对，所以这个方面蛮难的，
用到好多方面的能力，
对，是的是的，所以对他们一种是一种 training 吧，因为 you know,
其实这是非常好的训练，
对对，
所以说很多弹钢琴的人很多事都做得很好，因为他已经习惯于各方面的协调，
是是，对的，非常好的训练脑手什么，所以很多像我觉得退休的人也应该来学一学钢琴，然后因为可以激励他的用脑用手什么都动，这个
听说弹钢琴跟打麻将是使人避免老年痴呆最好的两个办法
对，没错
只是说弹钢琴多么的优雅，多么的高尚，那打麻将多么的好玩，所以是世界运动。
对，
这两个都是世界运动。
是的，是的，所以呀。然后哎呀，我们话题扯得有点远了。
那因为你因为你教钢琴，
嗯，
我就感觉到你跟你学钢琴不只是学到钢琴这个音乐的美、音乐的技巧、音乐的方方面面啊，而且呢还能学到作为一个人享受那个艺术的美感，
嗯，
的这种很深邃的素养，我觉得这个部分很有意思，
是一种品味，
是品味，
对品味。然后还有就是他，这个我觉得这种东西是多年的积攒。他从小如果接触到这些艺术方面的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色彩啊，他就会慢慢的发酵，慢慢的滋养他。等到对，一般小的时候接触到他可能没有马上消化掉，他只是说哎呀好难的，不想练琴这样子，
嗯，
但是经过多年的生活经历，这些东西就会发芽。等他们到了中年或者是退休以后，他们又会燃起对这个东西的这种欣赏吧。他们有接触过，他们的欣赏的水平就会比一般的高，这样子。
是，
他们
会，而且这个是终生的一种内在的享受啊。
是，
学这东西真的是太重要了。所以家长最重要就是不要灼伤孩子对艺术的美感，
是
他那个爱一旦出来了，技巧一定会跟上。
对，
所以我觉得今天访问石芳芳博士啊，有多方面的意义。听众朋友，我们来休息一会儿，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